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的节目有新闻、外交、角落、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远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14名印尼人耗费至当选为2009以竞争师伊玛目。第二，通信和信息部将为偏远地区的网络发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号卫星。第三，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同意推进包容性民主和公民社会。第四，约克维总统为2023年雅加达格马约兰博览会开幕。第五，印度尼西亚和丹麦对公务护照和外交护照实行免签证政策。第六，日诺外长拜会丹麦首相。第七，日诺外交部长邀请丹麦跨国公司在印尼投资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在赞加宗教部以2023年10月至2023年5月举行的以色列选拔后，多达14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古兰经被总结被选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竞争系的伊玛目。耗费者经历了3个阶段的选拔，即行政管理及选举副主持事，在线面试，以及在雅加达以来自2009的3位酋长面谈。星期三，雅加达竞争局和宗教事务部负责人阿克马尔·萨林·鲁哈纳向当选的竞争局伊玛目候选人表示祝贺。阿克马尔表示，当选的神父必须立即完成必要的文件。宗教部还将在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向哈菲茨提供物资，相关规定的范围中华文化介绍到加强宗教节制，这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标志。据他考虑到仍有许多真一直仍在国外并且没有参加以酋长的面谈，因此排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哈菲兹人数可能会增加。通信和信息部将很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号卫星或萨特里亚卫星，为包括马鲁古群岛在内的偏远地区的网络提供服务。这是通信和信息部的人物执行职 Mahfud Emli 所说的。 Mahfud Emli 周三在安论在2023年边境地区 综合发展运动的框架内对马鲁古进行工作访问，更主体地说，马虎投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卫星以火萨特利亚将用于公共服务。他只是说，稍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号卫星火萨特利亚最迟将于2024年1月运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号卫星或萨特利亚提供的互联网接入将为公共服务，将所尚未接入或能力不足的人们提供选择的好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号卫星或萨特利亚项目使用公司合作计划，实际也有望为机动和引领的政工提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卫星一号或萨特利亚的容量为每秒150GB 的，是印度尼西亚一间容量的6倍。该卫星将连接从学校到卫生服务的15万个点，而这些点很难通过光缆到达。这个卫星由 PT Satelit Nusantara 3开发，采用较高吞度量卫星技术和卡面，同时由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承建。印度尼西亚通过法律和人权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同意共同努力推进包容性民主和公民社会，在汇集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民间社会组织的250名参与者的第四届印度尼西亚民间社会论坛上。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学术界和发展伙伴及美国国际改法署计划合作推进印度尼西亚的包容性民主。印度尼西亚法律和人权部长亚索纳劳里周三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印度尼西亚民间社会论坛上表示，此时与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合作以加强印度尼西亚的民主非常重要。接近2024年2月的总统和立法选举，根据亚索纳的说法，印度尼西亚的民主与班加西拉哲学密不可分，这是团结非常多样化的印度尼西亚民主的基础。届时，美国国际改法署印度尼西亚署署长杰夫·戈恩表示，美国致力于支持印度尼西亚努力促进文字、透明和包容的治理。其他美国通过美国国际改法署大力支持印度尼西亚民间社会，这在协助发展机构能力和财政可执行性，以促进民间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可执行性。印尼总统乔戈维多多星期三晚上在雅加达国际博览会格麦尤兰正式开幕为最长和最大的东南亚地区的展览及雅加达博览会或2023年雅加达博览会。雅加达博览会的正式开幕以乔戈维多多总统积极工作人员机构为标志，随后举行了节日烟火表演。乔戈维多多总统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7:10左右抵达主舞台区，由雅加达代理座长赫鲁乌迪尔多诺陪同。穿着黑色和棕色拉染布的乔戈维总统受到来自友好国家的个人和大学的欢迎。主席活动开幕式的多位印尼前进那个部长及穆迪卡利亚苏马迪 交通部长、三立的乌诺旅游和转移经济部长、和李家阳岛土地食物和空间规划部长或国防部长和布拉莫诺阿诺那个秘书，雅加达博览会或雅加达格马约兰博览会将于2023年6月14日至7月16日在雅加达中部的雅加达格马约兰博览会为期33天进行的。格马约兰雅加达博览会营销总监 Rob Schoenemann 表示，去年的格马约兰雅加达博览会活动有2500家公司参加，包括1500个展位，以折扣价展示各种优质产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Retno Marsudi与丹麦移民和融合部长Gary Devbatbek 共同接通了印度尼西亚和丹麦电子外交和公务护照的免签证申请。就职典礼是在Retno部长在工作访问的框架内访问丹麦期间进行的。就职典礼是通过两国部长之间交换电子外交和公务护照样本的象征性方式进行的。16月40日周三，日本外交部长在雅加达所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式和电子外交护照免签政策的自动有望促进两国双边关系的加强，希望免签的实施将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包括实施2021-2024年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以及在能源和卫生转型领域的合作。此前，日本外长访丹麦期间还会见了在丹麦跨国公司负责人。会议期间，日本外交部长介绍了印尼的一些投资机会以及印尼目前的发展重点。其他丹麦公司领导人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巨大潜力，因此表现出投资热情。于本月40日周三，Retno Marsudi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在访问丹麦期间，在丹麦哥本哈根李杰星拜访了 Mette Frederiksen 丹麦首相。在会议期间，Retno部长表示，两国贸易将在2022年增长 130% 以上。除了那个以外，Retno Marsudi 也还要求丹麦提供支持，以便尽快完成印尼欧盟或 CEPA 谈判。Retno 外长也借此计划表达了印尼对欧盟建设性政策的关注，尤其是对欧盟最近颁布的回零条例。请求 Frederiksen 总理指着鼓励丹麦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所以重点是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你的雷达。印度尼西亚和丹麦是两个有许多共同点的友好国家。根据 Retno 的说法，像是这处保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直至不同信仰间的对话，以及直至抚尼和平与安全议程。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非常有利益经商的国家。印度尼西亚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3%， 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Retno Marsudi外交部长6月40日周三在访问 但媒体间在许多跨国公司领导人面前表示了这件事。借此机会 Retno Marsudi 还解释了印度尼西亚目前正在改善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下游产业的发展、历史经济以及青岛首都的发展。因此 Retno Marsudi 邀请了丹麦跨国公司的领导人进行投资，包括在一些优先领域及能源和健康转型领域。能源转型投资包括风能和太阳能技术、智能电网、电动机制以及绿色港口生态系统。在健康方面，它包括远程医疗和卫生、基础设施数字化、疾病预防和控制以及卫生工作者的能力检视。诸多之外 Retno Marsudi 外交部长还邀请丹麦跨国公司领导人沈家江以明年九月举行的东盟印太论坛。 Retno Marsudi 补充说，在会议期间，丹麦跨国公司的领导人表现出对在印尼投资的热情，他们也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巨大潜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Thank you.
印尼驻阿布加比大使馆举办印度尼西亚阿联酋活力周，加强经济合作。印度尼西亚驻阿布加比大使馆再次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东台州的活动中为贸易、投资和就业代表团提供便利。2023年印尼阿联酋东台州的活动于2023年6月5日至15日举行，主要系列活动之一是为迪拜工商会与印度尼西亚主要公司举行的会议提供便利。印度尼西亚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 Husin Bagis 表示，在这两周内，印度尼西亚驻阿布加比大使馆给了贸易、投资、就业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利益提供便利。周二在雅加达，迪拜商会代表处就职典礼期间的媒体发表的官方声明中，胡辛巴吉希望迪拜商会代表处能够为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做出积极贡献。胡辛巴吉斯认为，在雅加达开始代表处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期待接受印度尼西亚驻阿布加比大使馆通过阿布加比投资部代表处帮助促进了必要的管理。与此同时，由国际联系副总裁哈桑·阿尔哈什米率领的迪拜商会代表团评估，印度尼西亚在中东和非洲市场与迪拜公司合作的巨大潜力。从贸易部的数据来看，两国的贸易额达到40亿美元，而从投资部的数据来看，阿联酋在过去五年中贡献了2亿3100万美元的投资。迪拜商会代表处的开幕仪式由印度尼西亚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主任巴哈里尔·哈达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国务部长阿哈麦德·阿尔赛出席。除了开始迪拜代表处以外，还将开展的其他活动包括为阿联酋的国防和战略工业人物、气候变化和环境部代表团就业领域的合作以提供便利，以及给贸易和投资利益的各种护航。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预演戏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L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40年六月十号，是欧洲足协联盟在瑞士巴塞尔成立。欧洲足协联盟是欧洲足球无人之主就和沙滩足球的管理机构。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协会协商后的欧洲足协联盟于1950年六月十号在瑞士巴塞尔成立。欧洲足协联盟是世界足球六大洲联合会之一。欧洲足协联盟有54个欧洲国家足球协会成员，以及1个的以色列足球协会主政。这就没有，然后到了2001年六月十号时，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外，所有其他国家的前都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的成员。于2001年六月十号，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于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最初，该组织侧重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的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另一开展合作。地震没有，最后到了六月十号时，今年东盟登革足血热了。登革足血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疾病，中国文种定要传染给人类。东盟登革热热于2010年4月30号在越南哈诺举行的第19届峰会上发起。东盟登革足血热热设立于2011年6月10号，该这几年旨在以可得惜的方式提高公众对登革足血热的危险的认识。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这一时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表示，印尼已经成功减少 38% 的海洋垃圾。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报告称，由于努力从上游到下游处理废物，印度尼西亚到2022年的成功的减少了 38% 的海洋废物。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垃圾、废物和危险或者有毒物质管理董事长 Rosa Vivin Ratnawati 6月13日周二在雅加达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海洋垃圾减少 70%。 目前印尼大约80%的海洋垃圾来自陆地，其中多达30%是塑料垃圾。Vivin Ratnawati 表示，在产生废物的商业部门有两大利益相关职，即个人和生产商。其他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高度的意识来减少浪费。另一方面，生产部门是减少浪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和林业部对根据2019年环境和林业部第75号条例规定实施减少废物的16家生产商表示赞赏。Vivin Ratnawati 补充称，印尼有一个海洋垃圾处理秘书处和2018年关于处理海洋废物的第83号行动条例。环境和林业部表示，处理海洋垃圾的步骤需要在全面的废物管理过程中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并有效实施，包括坚持这些塑料产品的生命周期。该条例包括更具体的措施，以处理生产、运输、消费、交易、废物处理和添加剂特性。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benarnya suatu masa kau di sana memandang senja. Lelaku pada semuanya mempertanyakan sebatas rasa. 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Oh, terangilah gelapnya untukku, sinarilah hatinya yang beku. Kembalikan semuanya. Sekian lama kau ku tunggu, berharapkan datang rasamu yang hilang. Merengku rindu padamu, tak akan ku lepas, tak pernah berbalas. 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旅游景点的设施，希望大流行病过去了以后，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请您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烹饪、文化艺术、美丽的景点。可是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Pekunden Liu Chun Wei I Chung Jawa Banyumas Tiji Shi Ike Chuang I Sing Liu Chun Yu Wisangani Liu I Shi Xiao Chu Guan Li Da Wisangani Liu I Shi Xiao Chu I Shi Dao Chun Li Kei Chang Wei Liu Jing Dian De Zeran Zi Yuan Fei Chang Yu Xian Zeran Jian Li Shi Bi Bu De Shiraiyu He He Nan Bu De Dao Tian Zixie Ji Xian Jing并不妨碍卫生管理。旅游意识小组对彰显并致涵盖这些旅游目的的热情和创造力，因此准理设计同意打包一些交易旅游套餐提供给游客，以提供不同的体验。听众朋友，不管人旅游村提供的主要旅游景点是学习这座诺比亚。诺比亚本身是一种典型的班牛马小吃，有两种这村组成。当地人叫小诺比亚为米诺，同时那些大小整场的被称为诺比亚。除了可以看到诺比亚和米诺的这座过程，还有 Omah Gamelan 加美兰音乐家，在这里也可以亲眼看到加美兰的制作过程。有一个火龙果园，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如何直接种植和栽火龙果。在 Omah Batik Laran 家，您当然可以学习如何制作蜡染。除此之外，您当然还可以在不孤单旅游村 讲述西多艺术、文化和美食。即不管人准旅游时，别忘了购买诺比亚和米诺作为纪念品。一盒诺比亚通常包含十片，售价为15,000吨。同时，米诺通常按公斤出售，一公斤为30,000吨。米诺和诺比亚最多可存放2个月。对你有兴趣访问不孤单旅游村，这个旅游村地理位置优越，离本纽马斯老城不远，最近位置在加亚斯拉尤路不孤单等啊本纽马斯。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色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Satria与微信。听众朋友，2023年6月17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卫星火 Satria 一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内维尔交发射。该卫星将帮助政府在印度尼西亚提供互联网接入。这颗卫星由在法国运营的钢铁公司 Thales Alenia Space 组装。这个政府卫星将使用 Elon Musk 持有 SpaceX 的 Falcon 9火箭发射，到达东经16度的轨道，在6月中旬发射后 ，Satria 一卫星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运行。记住朋友。Satria 一卫星采用超过准度两卫星技术，由6.5米高、重4.5吨、容量为150秒前兆之者，寿命长的达到15年。为了支持 Satria 一卫星的运行，已经开始建造遍布印度尼西亚的多达11个地球站，该站将成为 Satria 一卫星与地球技术人员之间的都市的链路。该地球站将接到空者和监督的 Satria 一卫星运行，进行网络管理以满足服务稳定性标准，以及 Satria 一卫星与地球之间数据中心实时的作用。地球站与巴丹岛、Cikarang、Banjarmasin、Tarakan、Pontianak、Kupang、Ambon、Manado、Manokwari、Timika 和 Jayapura。 Cikarang 的地球站作为主卫星控制中心站，网络运行公车和 Satria 网管，该国家项目的组成部分。记住没有， Satria 一卫星发射后，印尼将成为短期美国卢森堡和加拿大之后世界上拥有高速物联网卫星的10个国家。Satria 卫星将成为亚洲国家 拥有的最大互联网卫星容量为150GBps 的。这个容量非常有能力在整个近岛多里互联网服务15万个点，这是巴拉巴林没有处理过的，且苏门答腊岛多达54800个点，即这是苏拉威西岛23900个点，叫我19400个点，加利曼丹19300分，巴布亚和马鲁古18500分，以及巴厘岛和努萨登加拉13500分。听众朋友，今天乌言努舍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预演戏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们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0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华语歌曲。今天是刘瓦乐队演唱的《杠》。刘瓦乐队在整个1990年代，凭借阿里拉索的《人生》和2000年代的《安兹麦克人生》取得了成功。他们发行的专辑几乎总是在市场上获得了好评，甚至其首张专辑《Sembilan Belas》则是19在世纪中也很受欢迎，并使乐队 Dewa 的名字广为人知。 Dewa 很有传奇色彩的歌曲是《感恩》，也就是《想念》，至今许多仍受欢迎了。此外，许多其他的印度尼西亚音乐家重新编排了这首歌。1992年发行的刚恩是刘瓦领导阿哈马达尼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描述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刘瓦演唱的刚恩。
Dan aku mengerti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